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说到社交的话呢，是人类的天性哦。然而，当你对社交感到害怕、担忧，甚至迷茫，或者是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患有这个社交恐惧症了。那针对社交恐惧，其实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国境山桃沙医院精神科住院医生张晶晶医生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张医生。
杰克你好，各位听众好。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想要问问看一下张医生哦，其实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呢？
社交恐惧症 （social phobia） 又叫做社交焦虑障碍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它是精神疾病焦虑症的其中一种。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会在社交或公共场合中感到强烈的恐惧和紧张，害怕别人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想着别人会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负面的想法。其实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是不合理的，可是又没有办法控制，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其实你认为说社交恐惧症其实它跟内向是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很多人认为社交恐惧症就是害羞内向，这是错误的观念来的。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需要加以区分。社交恐惧症的人会在跟别人说话或参加很多人的聚会的时候会面对困难，不过这不是因为他们害羞还是胆小，而是他们对社交感到恐惧和焦虑。他们其实心里是想要交朋友，想要和人家聊天，想要参与社交活动，想要参与聚会，可是因为他们的心里有恐惧和焦虑，让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会批评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他们会选择逃避很想去的社交场合。他们一个人独处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另一方面呢，害羞内向只是一种性格。内向的人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独处，他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快乐的。内向的人不是害怕社交场合，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社交。内向的人是不会有恐惧和焦虑的过度反应。内向的人在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紧张的情绪会慢慢的好转，渐渐的感到自在。可是社交恐惧的人就不一样，社交恐惧症的人呢，就会感到很紧张、很恐惧。
嗯，好的，明白。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这个时候就想要问问看一下医生，其实社交恐惧症它的发病年龄通常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或者是发现到呢？
通常是在儿童后期或者是青春早期的时候发病，年龄介于8岁到15岁之间。在美国，大多数的病人是在13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的去判断说一个人其实患上了这个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是采用美国精神病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所制定的10个标准。那么病人需要具备以下这10个条件。第一，一个人在一种或多种的社交场合或有可能被别人批评观察的场合感到强烈的恐惧或者是焦虑，比如说在社交聚会的时候与人家交谈，或者是和不熟悉的人见面，以及在他人面前表演或者是演讲。有一些人因为害怕被别人观看，不敢在公共场所吃东西喝东西这样子。这里需要备注的是，在儿童中社交恐惧症必须发生在与同伴相处的环境中，而不仅仅是与大人的互动中。第二个标准是个人担心害怕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所呈现的焦虑症状会引起别人的评论和注意，导致别人给予负面的评价。
那想问问看一下医生哦，其实这一些焦虑的生理反应会有哪一些？
这些焦虑的生理反应症状包括了脸红、头晕、颤抖、胸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冒汗、肌肉紧绷、手脚麻痹等等。就是因为有这些焦虑的生理反应，所以很害怕别人盯着看，被别人嘲笑，被别人羞辱，所以呢就会感觉到很尴尬很难堪，担心别人判断他有焦虑症。第三个标准是社交场合几乎总是感到害怕或者是焦虑。第四个是主动逃避社交场合，或者是带着强烈的害怕或者焦虑去忍受，比如说不要去上学，不要去上班，不要参加任何的聚会，或者是如果去了还是会带着很强烈的害怕或者是焦虑去忍受。也有一些人呢有一种安全行为 safety behavior， 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感到很尴尬很焦虑很恐惧的，可是为了掩饰 为了不要让别人看得出，所以呢，他们避免和别人进行眼神交触。第五个标准呢，是这种害怕或者焦虑是不合理的。这个社交场合本来是不应该激发这样的恐惧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和实际的威胁不相称和不成比例，或者说根本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威胁，可是就是感到很害怕很恐惧。第六个标准是这个症状必须持续至少6个月或以上。第七，严重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第八，不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身体上的疾病。就算有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肥胖症、烧伤，或者是身体的畸形存在，可是这个害怕、焦虑或者是回避是很明确的，和这些身体上的疾病是没有相关的，或者是过度的反应。最后一个标准呢，是这些害怕、焦虑和回避不能够用其他的精神问题来更好的解释，比如说自闭症、恐慌症、 panic disorder。
所以说呢，其实每一次啊，很常就是我们听到很多的东西都事出必有因啦，所以并不是说马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都是一早一起能慢慢的累积的。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9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刚刚其实医生在前面的时候也是有提到这个年龄层发病的这个症状，所以就想要问问看一下儿童的部分，那儿童社交恐惧症呢，他们基本上的症状会有哪一些，跟大人会不会一样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儿童因为比较难表达，所以呢，他们会通过哭泣、发脾气、身体僵硬、发冷发抖，或者是在社交场合特别的依附大人，分离焦虑，或者是变得萎缩、拒绝说话，来显示他们有社交恐惧症。
其实这个时候啊，就想要问问看一下了，就是社交恐惧症其实最主要形成的一个原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形成呢？
有一些原因会增加患上社交恐惧症的风险，包括了基因和成长方式，比如说遗传因素，父母本身就有社交恐惧症，那么孩子也是会有提高社交恐惧症的风险。接下来呢，就是父母的养育方式，父母过度批评、过度控制或者是过度保护。有一些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家长的溺爱和保护中，所以这孩子呢被困在安全的壳里面，所以比较不容易适应社会。另外一个极端呢，是父母总是给孩子负面的评价，让这孩子严重的缺乏自信。接下来呢，就是童年时期的经历，比如说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虐待、被排斥、被嘲笑和其他的负面经历。因为一些人呢，自我认知有偏差，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比较敏感，或者是对别人的负面评价感到恐惧和焦虑。再来呢，就是大脑的结构也是会造成一个人有社交恐惧症的风险。根据研究显示，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在看到别人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们的大脑会被刺激，所以呢，会导致他们在社交场合有更多的焦虑和恐惧。
好的，那听到这边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对于社交恐惧症所形成的这个原因应该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社交恐惧症它会让这个病人的生活就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其实受到影响的部分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它会让一个人不想要去读书，不想要去上班，所以会提高辍学率，也会减少一个人的工作机会。也有一些人，尤其是男性，因为会害怕约会，所以呢就比较慢结婚，或者是不想结婚。
其实社交恐惧症它会不会影响到甚至是有并发症诱发呢？
嗯，有啊，它其实不只是影响社交和生活，它也是会使一个人情绪感到低落，所以会增加忧郁症的风险。其他并发症还包括了焦虑症、躁郁症。也有一些人，尤其是男性啦，他们会因为有焦虑的情绪，所以呢，他们会使用酒精或者是非法药物来自己应付，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自杀。
那刚刚医生呢就有提到说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自己应付嘛，所以社交恐惧症是不是真的能够靠自身去克服，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预防这个社交恐惧症的吗？
其实没有真正的预防方法，不过早期的时候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来克服。第一，自己需要学会自我接纳，允许自己犯错。因为社交恐惧症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所以自己需要对自己停止挑剔和批评。接下来呢，也是可以多加练习如何在社交场合与人社交，也是可以参加一些提高自信的课程，或者是参加自我肯定的训练班来提高自信心，学习如何管理压力， 除此之外，也是可以参加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来缓解心中的恐惧和焦虑。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博。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呢，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医生哦，就是如果可能像我们要接受专业治疗的话，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啦，去接受治疗啦，然后医生又会怎么样的去帮助病人在治疗这个部分呢？
如果社交恐惧症状持续6个月或以上，并且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那么就需要接受治疗。治疗可以分成两种，药物治疗法和心理治疗法。药物治疗法呢，有分成好几种，通常会使用的是抗忧郁的药物。接下来呢，就是镇静剂，可以降低焦虑。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社交恐惧症主要分为两种，特定性社交恐惧症 specific social phobia 和广泛性社交恐惧症 general social phobia。特定性社交恐惧症，意思就是说，它只有在 specific 的场合，比如说在人的面前表演或者是演讲，才会感到很紧张。要不然大致上它是可以应付大部分的社交活动。比如说他们在上台前很紧张，手脚会颤抖，心跳很快。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使用一种药物叫做 beta blocker， 只有在上台前的时候吃这种药，那么上台过后就不会紧张，表现就会很好。那么另外一种广泛性社交恐惧症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感到很紧张很恐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用刚才那个抗忧郁的药物 SSRI 和镇静剂 Benzodiazepine。 心理治疗法呢，也是可以分成好几种，最普遍使用的是认知行为治疗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它是一种针对改变思想与行为的心理治疗 cognitive 和 behavior 嘛，所以说这个治疗是帮助病人认识可能导致焦虑或者是恐惧的思想和行为，比如说他们会在思想上认为别人在嘲笑自己，怎么办，我的表现不够好，我的焦虑症被人看到了，我觉得好羞耻啊，他们总是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治疗是会针对这些想法，然后加以调整并修改行为。另外一个心理治疗法呢，是叫做深呼吸运动。一个人在很紧张、焦虑的时候，呼吸会很快，所以通过这个深呼吸运动，可以帮助一个人调整呼吸，让呼吸回到正常的频率，让一个人可以恢复到平静的状态，缓解焦虑和恐惧。另外一个心理治疗法呢，是叫做脱敏治疗法，英文学名叫Desensitization。 在这个治疗中，病人会写出来所有让他恐惧和焦虑的场合，然后把这些恐惧和焦虑的程度由轻到重顺序排列，然后会一步一步的面对恐惧的场合。我给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病人会从面对最简单的场合开始，比如说与人打招呼并交流眼神，然后呢，他会一边学习如何与人问候，一边配合放松训练，比如深呼吸练习，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放松训练呢，把呼吸调回正常的频率，身体的肌肉可以被放松，然后可以减少紧张和恐惧。如果病人可以克服了这一关，可以知道如何与人问候，不再感到焦虑和恐惧之后，就会进到下一个恐惧程度更大的，比如说出门买日常用品也是一样，一边配合放松训练方法，一边克服这个恐惧，如此类推，最后到出席聚会。所以呢，在治疗师的协助下，会一步一步的面对这些恐惧焦虑的场合，一直到那个场合不再感到恐惧和焦虑。另外一个心理治疗法呢，是叫做 social skills training。 这个方法呢，是帮助病人如何轻松与自信的与人相处，比如如何与陌生人展开对话。
所以呢，其实这个治疗的方法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耐心，然后去让他们呢就是一步步的去克服这个恐惧的。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想问问看一下医生，就如果我们把这个药物治疗然后跟刚刚的一些就是心理治疗的方法一并的去使用的话，其实效果 OK 吗？
如果两个一起使用的话，效果会比任何一个的效果来得更好。就不要只用一种，用两种更好。
所以就希望说还是双管齐下会比较好一点点的。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社交恐惧症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张晶晶医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社交恐惧症的发现率为 7%，也就是说每100个人当中有7个人有社交恐惧症。不过实际上很少的人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缺乏认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空中医生的节目更加的了解 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它需要被正确的看待，如果及时治疗，复原的机会很高。
真的，我非常赞同医生所说的，而且我们也觉得就是要多关心身边的一些人，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类似刚刚可能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是觉得说可能可以透过刚刚医生所说的一些治疗方法去治疗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因为毕竟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张景晴医生呢特地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谢谢医生。
好，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